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来敬拜神。那我们在听到这样，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的清晨，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因为你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我们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洁净。求神你悦纳你的每一个儿女，求神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来寻求的就是你。所以求你特别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让我们今天都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今天都能活过来，让我们的心今天都能完全的回转归向神，让我们更加专心的来爱神，来跟随神。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017年，就是去年，是那个宗教改革的500周年。那宗教改革通常是以1517年那个10月31日，马丁路德他将那个95条论纲贴在那个教堂，不是贴啊，是钉。钉在那个教堂的门上，为那个标志性的开始。那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是那个16世纪伟大的那个宗教改教家。那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回想500年前，那个时候领导宗教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了，他一个人要对抗整个的罗马教廷，而且马丁路德他也是人，对，而且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面对宗教改革巨大的压力呢，马丁路德曾经陷入那个迷茫和忧虑。那在他的迷茫和忧虑中，有一天他在他的书房里面无精打采的那个翻书，那他的妻子走了进来，头戴黑纱，身穿丧服。那见此情景，马丁路德就大惊了，就问谁死了，他的妻子就答道，上帝死了。那马丁路德听后马上就大怒，对他的妻子，这上帝怎么会死，他是永恒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他的妻子听后很镇定的就说，既然上帝不会死，你为什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呢？那此话一出，马丁路德马上从他的椅子上给站起来，突然间仿佛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此马丁路德重拾信心，继续领导这个宗教改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想复活的意义，耶稣基督复活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吗？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你的信心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吗？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哥罗前书15章12到20节，使徒保罗就在纠正当时哥林多教会里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更多前书15章12到13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在这里呢，使徒保罗用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至少当时的希腊人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叫做三段论推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三段论推理，就是有三段，对，一个大前提加上一个小前提，然后就会推出一个结论。那他这里的推论是怎么样的呢？他大前提就是若没有死人复活的时候，那然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当然三段论他省略了一段，那个第二个一个小前提啊，保罗在这里就没有说出来，什么意思？就是基督是人，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或者说基督曾经也是死人，那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是死人，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三段论推理。那保罗他为什么把这个小前提给省略了呢？因为这个小前提是人所周知的事情，也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就是我们上个主日那个讲到的复活的证据。 保罗已经向他们证明基督曾经死了又复活了，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所以他在这里把这个小前提给省略了，只有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四节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重申或者重述他当日所传给他们的福音，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他必须是人，他才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他特别加了一句而且埋葬了，他就不仅强调基督真的死了，而且也表明耶稣基督真实完全的人性。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正如那两个那一天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左边右边的两个强盗一样死了一样，也像我们平常人死了一样。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儿女是讲的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他是讲的耶稣，说耶稣是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从血肉之体来说，耶稣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是完全的人，真实的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我们否认耶稣的人性，我们也就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早期教会面临的一个异端叫幻灵说，他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真实的人性，这也是后来早期教会面临更大的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的教义之一。他们认为神是圣洁的，是至善的，那这个身体呢是罪恶的，那么至善的神怎么可能在肉身显现呢？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面临的驳斥的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耶稣如果没有真实的肉身，就像一个幻影一个幻觉一样，那么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那就是在演戏，不是真实的，那么十字架上的死也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上帝不会悦纳一个假的祭物。如果你否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就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真正的死也就没有真正的复活。但是感谢神，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有时候啊，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否认或者贬低了耶稣的人性。如果我问你为什么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呢，那你可能回答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我是人，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不能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回答对不对呢？应该是没有错。正像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讲的，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当你反过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说他们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你因此就否认耶稣也是人的儿子，你否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那你就错了。我们应该记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以人的样式死去的，跟我们常人死的时候要经历身体心灵的痛苦一样的，甚至更甚，因为他要在十字架上担负全人类的罪，经历与神隔离被神离弃的罪被神离弃的痛苦。我们也应该记住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是肉身的复活。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被人取下来，被埋葬坟墓里，第三天那具尸体不见了。正如天使向那些前去要膏耶稣身体的那些妇女宣告的，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空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证据，是肉身复活的证据之一。那些看见复活的耶稣显现的人，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这是我们上一周讲的，有很多的见证人，更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就责问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刚才那个三段论的推理啊，它是不成立的。三段论推理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不成立，它这个整个推理就不成立。那其实你仔细的来看呢，这个三段推理的这个大前提呢，就是不成立的。若没有死人复活，保罗加了一个字，若没有复活，其实是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这个大前提是不成立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死人复活的例证，耶稣的复活就否定了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这个命题。那其实在旧约圣经，先知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叫人从死里复活。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读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至少有三次叫人，叫死人复活。一次是叫拿因城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活过来，一次是叫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过来。那还有一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拿撒路，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其实是有死人复活的事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与那些曾经他使他们从死里复活过来人的复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拿撒路死了，拿撒路复活了，但是后来拿撒路还是死了。甚至那些犹太领袖曾经商量要把拿撒路给杀死，免得他们耶稣做见证，很多的人去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只有一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那当初使徒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人，就是传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他们也都领受了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现在他们怎么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的旧约的以利沙、以利亚的事，甚至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叫死人复活的事，都是发生在犹太人中间。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手中有着完整的新约旧约在一起的圣经，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那些事。那还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看见死人复活，那也有可能是死人复活真的实在是超出人的常识，超出人的理性，很难相信。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受到了试探，软弱了。那保罗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格林多教会有人否认死人复活的事。那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或者知道格林多的地址，格林多人是外邦人，他们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注重人的理性，那么怀疑那个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他们怀疑基督的复活是很有可能的。就好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到，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亲眼看到死人从死里复活，那是求神迹，那你觉得死人复活不合理性，那是人的智慧。那么我们根据圣经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十字架的救恩，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保罗所信保罗所传的。那面对哥林多人的问题呢，使徒保罗他是从正面回应，他没有去探究他们为什么会怀疑，他是从正面回应，证明耶稣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使徒保罗在 跟着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列出了很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那甚至到使徒保罗写跟着前书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了有很多见证人还活着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所以这样就否定了这个三段论推理的那个结论，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世的果子。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二到二十节，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七次提到基督的复活，那所用的动词就一个动词用了七次，全部都是用的完成时态，那就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已经完成的事实，同时呢在持续的发生果效。完成时态怎么样？完成的就一件事情完成了，但是它会持续的发生果效。那什么果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基督复活的意义。跟着前书十五章十四到二十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世的果子。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复活至少有五方面的意义。第一，因为基督复活了，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跟着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感谢神，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不是徒然的，我们不在罪里了。徒然，这个徒然什么意思？就是是空的，没有结果的，没有用的意思。所以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你信了也是白信。我们的信不是空的，我们的信心会结出很多的果子，也有很多的用处。那其中之一或者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救我们脱离罪恶。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样说，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我们曾经背过的一节经句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什么意思？称义就是神看我们不但是罪人，而是看我们是义人，算我们为无罪。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所有的义都算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因信称义。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明白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后半段说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都是常常说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耶稣的宝血是指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好像没什么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留心思想神的话，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那想人为什么要死啊？就是因为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耶稣死了就死了，没有复活，那么死就得胜了。耶稣没有胜过死亡，也就没有胜过罪恶。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靠着耶稣得称为义，胜过罪恶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死了，罪都和他一样，不能复活，那就被罪困住，被死拘禁。那感谢神，神将死的痛苦解除，叫基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就可以靠着耶稣脱离罪恶，被神称义，不在罪中了。耶稣来就是要救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那么你得救了吗？你脱离了罪恶吗？我们不在罪里了，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不再犯罪，而是说罪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不但是必须犯罪的人，我们不但在罪的权势下，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从罪而来的那个永远的刑罚 就是沉沦灭亡已经从我们身上剪出，我们不是灭亡，我们不被沉沦，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一种能力可以抵挡罪恶，胜过罪恶。如果你还喜欢罪恶，以犯罪无所谓，享受最终之乐，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你的性可能就是徒然的，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没有任何的力量。耶稣基督就是徒然为你死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真信耶稣，我们就不再罪孽了，我们就脱离罪恶，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跟罪恶相争，甚至胜过罪恶的。这是基督复活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意义，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当然如果基督都没有复活，你就也就无从谈起你得到什么力量去胜过罪恶，但是基督已经复活，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胜过罪恶。到更多前书四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罪孽之人初熟的果子。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复活三方面的意义。对我们这些活着人来讲的，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今生的指望和永生的盼望。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来说，就是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来说，基督的复活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很多人可能从更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就否定我们基督徒在今生有指望，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我们靠基督不可以在今生有指望，我们不仅信耶稣，我们还要靠耶稣，我们凡事都应该信靠耶稣基督。就好像诗人在诗篇十六篇说的，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到了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走。你是不是阿门诗人所说的？你是不是常常像诗人这样向神祷告，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之外，神所要给我们的一切好处和赏赐都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我不是说你信耶稣就可以无灾无病，凡事顺利，风光发财，那不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耶稣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耶稣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都可以凭信心支取这个应许。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使徒保罗的经历和见证，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也可以经历，甚至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个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我们靠着基督在今生有指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把你的需要告诉耶稣，因为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人生不同阶段的事情，读书、毕业、找工作、移民、结婚、生孩子等等人生经历的事情，不信的人仿佛也在经历，那么基督徒也经历这些事情，你在这些经历这些事情中间，你有没有经历神？那你可能说这些事我不用靠耶稣，我自己就可以搞定，那我希望你凡事顺利的。但是我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我都是依靠耶稣的，耶稣也的确帮助了我，他也愿意帮助你。这是我们信耶稣在今生的指望，我们的好处不在耶稣之外。耶稣还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苦难中我们更应该依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帮助。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学习神在苦难中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苦难中依靠神，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多少痛苦白白受，会受很多的痛苦。我们在苦难中依靠神， 我们就可以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胜过苦难，把苦难变成祝福，不仅让自己得益，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指望。但使徒保罗当然这里有一个强调，作为基督徒，我们靠基督不仅仅在今生有指望，我们靠基督更有永生的盼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呢，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有的，就开始了的，不是要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有永生。所以永生是贯穿你的今生和永恒的。当然我们这个今生跟永生比起来是很短暂的，永生是我们将来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生活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那这是我们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活泼的，而且这个盼望会改变我们如何对待今生。这个盼望可以带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今生的苦难。而且我觉得基督徒在今生所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可能很多都只能在永生里才能找到答案。有时候我们在今生想找到苦难的答案，真的是没有答案的。但是你如果从永恒的角度，在永生里面，我相信我们在今生所经历一切的苦难都有答案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很容易明白使徒保罗他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如果因为今生的指望而失去了永生的盼望，那就好比一个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样。那有时候我也会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说，说我信耶稣，只要今生过得好，过得平安我就够了，永生嘛我不要求太高，神要给我就给我，不给我也无所谓。那这种看起来挺谦卑还知足的，其实是属灵的无知。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徒，你却要与世人一样拼命的去赚世界，那 我请你想，你想你能够赚得过那些不信的人吗？那些不信的人赚世界可以不择手段，而你作为基督徒，你要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你当然赚不过他们。那赚不过了，然后你就愤愤不平，我信神，为什么神不帮助我，神不祝福我呢？那耶稣不早就说过吗？能够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可以一事无成，或者是就应该懒惰，那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那样做，我们也是犯罪，亏欠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我们在世上应该做盐做光，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那更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如今活着是活到永永远远。那对于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死了的基督徒，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相信他们将来会复活，他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再来迎接我们这些还活在地上的人。因为基督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就是所有果子的代表。初熟的果子怎样，后来的果子也必怎样。初熟的果子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在基督里睡了之人将来也必复活。哥罗前书15章17到18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些死了的基督徒的罪也没有得到赦免，那他们真的就在最终灭亡了。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凡信耶稣的人都被神称义了，他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那些死了的基督徒他们的罪也被赦免了，所以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睡着了。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就好像睡着的人要再醒过来一样。那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我打电话，他来过我们查经班，但是他没有完全信耶稣。那他打电话，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外婆祷告？他说他的外婆几天前过世了。 那我开始心有点为难，我说牧师都是个活人祷告的，那为死人祷告牧师帮不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姥姥信主吗？他说我姥姥信主，而且很虔诚。那我一听就放心了，我说那不需要为你姥姥祷告了，他现在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现在需要的是为你祷告，你要快快信主。那些在基督里睡的人，他们不是灭亡，他们真的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他应该思想我们死了之后应该去什么地方。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让我们在今生有指望，更有永生的盼望。基督的复活成了顺了之人出世的果子，这是基督复活四方面的意义。最后一点，基督的复活就是第五方面的意义，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跟着前书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弯着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感谢神，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传的不是枉然。我们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不是在为神弯着见证，因为神已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因信称义，不但罪里了，我们得到了永生，并且在今生也靠着耶稣有指望。这么美好的福音，我们怎么不去传扬呢？使徒保罗他信耶稣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反对人信耶稣，把信耶稣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面。但是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热心的传扬福音。他说他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复活的耶稣曾经向他显现，辅导他成为他的门徒。使徒保罗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传的是真实的。如果读使徒行传，读新约书信，我们再看到保罗怎么为福音将性命摆上，热心的传扬福音。甚至他到一个地方，他说如果我真的死了，可能也像耶稣一样能够复活过来。那他有一次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真的被人打得半死，拖到城外，大家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使徒行传用很简洁的手法描写，他活过来，去站起来又进城去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他所传的是真实的。复活的主不仅是辅导他，复活的主耶稣在他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也常常向他显现，让他知道他所传的真的是真的活的一位神。当使徒保罗在经过海上押送到罗马去的路上，那个船遇到风暴，圣经里面描写是天昏地暗了，太阳星星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他说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任何东西，就那些船上的船长水手整个船的人呢，都以为他们那一次死定了。几天你想没吃东西，几天不见阳光，而且狂风大浪在吹，那个船就在海上随便这样飘荡。但是这个时候保罗站出来对他们讲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尼底，免得遭这样的双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昼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哇，这多么奇妙多么荣耀的事情。保罗他说他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讲话。保罗也相信神怎样对他讲话，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之前我们唱的是个主活着，我侍奉一个复活的主，他现在是活的。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或者故事，也不是一套道理，而是真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 么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动力去传扬耶稣，去传扬福音呢？除非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的信心本身就站立不住。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今天还活着，就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做工，而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做工，我们是与他同工。那我们还怕什么呢？那今年七月我们又要回国短宣了，大家都听说国内的形势开始紧张，那不用怕。如果你相信是复活的主，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行，主为我们开了传福音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闭这个门。国内形势紧张，那我们更应该抓住机会，趁早白日多做主工。那么我们更应该问问我们自己，这边形势不紧张，那你为什么又不传福音呢？神已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传的不是枉然的。你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到了时候你就会看到收成，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将你自己的话吹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活过来，因为你是那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无论我们生活中是困境还是顺境，是高山还是低谷，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除去一切的惧怕，放下一切的忧虑，让我们专心的安心的甚至是快乐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你救我们脱离罪恶，你更将传福音的使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你的心意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满足，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到荣耀。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